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到第二十七节，相当长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到二十七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些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善良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人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你却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你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只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放在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可以拿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的那一锭来给那个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就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的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好像没有这样起劲，大家平安啊，因为要来听故事嘛，对吗？好，所以很久以前，大约是大概2000多年前，就有一个王子，他的名字呢就叫做亚奇老。亚奇老，亚奇老什么意思呢？亚奇的意思就是顶端的意思，哦，这个老的意思呢就是指人民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亚奇老呢？亚奇老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人人之上的意思，哦。你想，如果你有一个名字叫做人人之上、万人之上，哦，这样子的名字就听起来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福建话，你的名字叫林北这样，哦，哇，哎，你叫什么名？哦，我叫林北，哇，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很难听起来不像，好像很狂妄，对不对？哇，我的名字叫人人之上，哦，我叫亚奇老。的确呢，根据这个历史的记录里面呢，这个人确实活得很狂妄自大。有一次呢，就有一些人就对他有一些不满，就在后面讲他的坏话。哇，他怎么做呢？他就立刻派兵丁去对付他们，结果呢就杀了3000多人。哦，这个人叫亚奇老。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人是多么的痛恨这个人。其实这个亚奇老的父亲呢就是希律王，哦，所以是希律王的儿子叫亚奇老。那可能我在想到说，哇，他的父亲啊就是希律王，这个人叫亚奇老，我可以想象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可以想象这个父亲在这个儿子的身上的这个影响力，长大的时候呢也是狂妄自大的人。况且呢又可以这样子形容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什么呢？没有放下的你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你还要去收。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你可以想象是怎样的形容词？没有放下的你要去拿，没有种下的你要去收。其实就好像怎么样，形容一个强盗，对不对？好像形容一个流氓这样子，哦，哇，什么要没有种还要收，没有放还要拿。所以这个人呢，他活的时候就是狂妄自大，要什么就去抢什么，得着什么，这个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王子。可是呢，就是偏偏有一样东西呢，他不是 可以这么容易唾手可得，那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的父亲希律王死的时候，他不可以立刻就继承王位，他必须到罗马政府那边来确认他是可以得着这个王位，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你不要以为说，哇，如果他去罗马，这样就必定得着他的王位，因为他的父亲是希律王嘛，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希律王还有许多的孩子，许多的家人，每个人都是要争这个王位，都要争这个国啊，分一杯羹，所以不容易。况且呢，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是多么的被痛恨，所以当他去到罗马的时候呢，犹太人也派了一对这个代表也到罗马去指控他说，哎，我不要这个人做我们的王，所以是有这样的 一段过程。不过呢，他很幸运，然后他的幸运呢就 变成每个人的不幸运。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结果呢，他确实得到这个王位，能够回来，然后呢得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的领土。所以当今天这个耶稣讲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的人啊，就是怎么样听得到这个弦外之音，对不对？你讲这个故事啊，我知道了，你在讲亚奇老的故事哦。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当这个亚奇老确实德国回来做王，他首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啊，想象得到对不对？哇，当年你们派这些人去那边讲我的坏话，所以当然他回来就把他的敌人都杀掉。还有呢，就是当他德国回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就要管理这个国，对不对？所以呢，他当然也要派那些有能力的，他觉得是或者是觉得他觉得适合的人来管这个国。不过他怎么知道谁有能力谁适合来管这个国呢？所以呢，可以想象可能他走之前他就留了一点钱给他们，所以回来的时候谁有赚钱的谁就可以管这个国，谁没有能力的当然就没有交给他们，所以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刻要讲关于这个亚奇老的故事呢？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这个亚奇老的故事呢？那我们常常把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要的人呢，把他当成是耶稣，耶稣就是那个归来的王啊，这个原本是没有错的。当然跟亚奇老一样呢，耶稣果然就是那个将要德国回来的那个王。不过我在想，不知道耶稣本身啊，如果想到说我们把他跟一个心狠手辣的这个王亚奇老跟他连成对比的话，耶稣心里会怎么想？我想，哇，你把我当成是个心狠手辣的王哦。不过呢，所以我们在这个连同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过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揣测去想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因为路加呢，在讲述这个比喻之前，他其实已经把整个大前提的所需要的那些提示已经给了我们。所以在还没有讲这个比喻之前，路加怎么说？路加说，众人正在听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所以他就说，所以他就怎么样吝啬这个比喻。在今天的这一个很重要的提示里面呢，总共有三个提示，所以让我来一一的讲解。那第一个提示呢，就是那一句话，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什么叫做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呢？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将要来到他在世上的那个事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来到这个整个事工的高潮。一般上来讲呢，这个耶稣的整个事工分成三大段哦，而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那个最后的对决。那三大段是什么呢？第一段就是他在加利利所要完成的事工，然后第二段呢，就是他一路程从加利利 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个是所谓的第二段。然后最后的一段呢，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要完成的事情，总共三大段。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就刚好是整个路程的最后一个景点了啊，最后一个要去做的事情，然后下一段呢就进入耶路撒冷了。所以是在那个很关键的时刻，将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最后的对决之前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耶稣的整个事工就是最后他要在耶路撒冷那边成为神的国的王，那对于他这个最后的对决，当然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期待。哇，耶稣要对垒这个罗马政权，或者是说耶稣要来对垒整个这个圣殿的大祭司，哇，耶稣要来做这个最后对决。所以可以想象呢，耶稣在这个此时此刻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关于这个最后的对决，他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跟第二个提示又有很重要的关系。第二个提示是什么呢？第二个提示是说，这些百姓以为这个神的国将要临近，这个是第二个重点。可是很可惜呢，他们这样的一个假设呢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没有立刻就显出来，没有立刻。而我们知道呢，神的国的整个显现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今天。所以当耶稣就算是在他升天以前呢，当这些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也就是说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会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就会从耶路撒冷那开始呢，就会一直的蔓延下去。所以神的国就不断的扩张，神的国不断的建立，一直到今天。当然耶稣如今是高坐在神的右边，他是那完全神的国的王。不过耶稣的这个最后的判决，这个神圣并且是做我君王式的这个判决呢，只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第二个提示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二个提示是告诉我们，这个比喻耶稣要来面临这个错误的假设，以为说神的国会立刻显出来的这个假设，耶稣要针对这个讲这个故事。而对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这个亚奇老的故事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亚奇老的故事里面，这个亚奇老要得到的这个王位还有他的这个王国呢，并不是立刻就得到，大家记得吗？他必须到罗马那边才能够真的确认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王位还有王国，当他不是立刻会显明出来的时候呢，而是一个将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才会知道，才会面对的事情的时候啊，这样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可是总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这个王国、这个王权、这个王位总有一天会发生，总有一天你必须面对这个王权、这个王位。当然现在我们说，哎，可是不是立刻嘛，我们还看不到。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这个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可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它必然发生。所以呢，当他们接下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什么？他们会看到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会看到耶稣呢被罗马政权、犹太政权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也要告诉他们，哎，可是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就是故事的结尾哦，必有一日有一个王 必然会得国回来，这个也是肯定的事情。所以讲了前面两个提示，我们现在要来到最重要的第三个提示。而这个第三个最重要的提示呢，其实就是当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那里是说因为众人正在听这些话。所以这些话是什么呢？其实这些话指的就是这个撒该的故事。耶稣正对撒该这个税吏长呢讲一些这个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其实今天的这个比喻跟之前撒该所这个税吏长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有直接关联的。现在让我来念给大家听关于这个撒该的故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是做税吏长的，是一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可是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小，所以他就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一个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然后来到第五节，很重要，第五节我有把一些很重要的词跟他highlight 出来，红色的，你们注意一下。这里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就住在你家里。然后撒该怎么回应呢？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了，他们就私下议论说，哎呦，他竟然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然后怎么样？撒该就站着对耶稣说，主啊，我要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欺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你家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撒该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应该相当熟悉，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这段故事哦。你单单可能从这个故事里面，你把所有的看见寻找失丧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可以讲出一个很好的讲道。不过今天呢，我相信这段故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什么呢？很大的重点就是关乎撒该他的即刻的反应，这个很重要。而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撒该即刻的反应是这个整个故事的重点呢？因为这个所谓即刻性在整个故事里面讲了五次，在那里说什么呢？快，快下来，今天我就到你家。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撒该的反应，他急忙，也就是说立刻就下来。然后呢，在那当耶稣在他家的时候，就立刻说什么，你是我的主，主啊。然后就说，我现在就要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耶稣怎么反应呢？耶稣反应说，今天救恩就已经到你的家了。所以在整个撒该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事情，撒该即刻的回应，撒该即刻以行动来回应。然后耶稣最后的总结是说什么？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可能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今天救恩到了这家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反应说，哎，今天呢，为什么耶稣说今天救恩就到这家呢？难道不是耶稣在他完成他的整个事工的时候，或者说可能死了复活之后，还是得国以后，那个救恩才临到吗？为什么耶稣会把一个未来的事情现在就说出来呢？他说今天救恩就到这家呢？可能我们会说，没有啊，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可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比喻也好，我们的这个撒该的故事也好，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最重要的功课。这个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这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未来所在乎的事情其实是你现在 所应该做的事。我再说一次，未来的事情所在乎的是你现在所该做的事。所以当撒该他是怎么样的回应耶稣，如何即时即刻的回应的时候，以信心称呼耶稣是主，信心来回应，以行动来回应，说这个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他这样子的回应耶稣的时候呢，那个将来的救赎立刻就好像现在今天就已经临到了他的家。看到了吗？这样子的一个将来的救恩现在就临到，为什么呢？因为撒该现在即刻就以信心以行动来回应。让我现在以这把这三个提示呢都放在一起，让我们来明白我们今天这个比喻所要学到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此时此刻呢，耶稣是要迈向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来到了他的这个在世上的使命的最后的一个环节，最后的这个对决。可是纵然是如此，他的王位、他的王权、他的王国并不是一个即刻性立刻显明出来的事情，不是。至少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以后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这个国其实是不断的扩张，不是一个立刻即刻性的一个事情，而是慢慢看到的事情。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明白什么呢？那个对将来所在乎的是你现在所要做的。我再说一次，对将来所在乎的是你现在所要做的，这个是关键。其实我们听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明白这个逻辑了。是的，这个亚奇老他是最后德国回来的王，他最后德国回来，然后呢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的仇敌全部杀掉。可是他怎么杀？为什么杀他们呢？那个是因为他们之前所做的那个抵抗他的事情。当这个亚奇老德国回来的时候，他就做什么呢？他就把重任给那些有能力的人，那些没有能力的他就废掉他们的职分。可是他怎么做这个决定呢？都是因为他们之前怎么回应那个一锭银子，他们做了什么，那个事情就决定亚奇老回来的时候他是怎么分配那个职务。所以在整个亚奇老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逻辑，那个将来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总有在历史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知道亚奇老是不是真的会成为那个德国回来的王。为什么呢？因为他到罗马的时候又有人反对啦，又有他的兄弟啦，甚至他的继母啦，这些都在争那个王位，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成为那个王。可是就是偏偏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或者是说那些人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亚奇老真的德国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众人的下场已经是成为定局了，已经因为他们之前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已经成为定局了。在整个撒该的故事里面也是一样的逻辑。所以当他选择以信心选择以行动来回应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今天救恩就已经到了他家。是的，撒该之前他是一个罪人，可是耶稣说今天救恩就已经临到他家。他说你就算是罪人，可是现在你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星期三开始，我们就会进入一个降临节，大灾节的一个 一个时刻。大灾节是怎么样的一种时刻呢？其实就是一种学习等待、学习期待、学习反省、等待的时刻。我们等待什么？我们等待这个受难节，还有最后复活节的来临。我们学习等待，我们学习期盼。虽然我们说哦，受难节、复活节，好，那个才是真正的大节日，因为什么？最后的那个事情发生啊，那个才是大节日。我们会以为哦，那个才是神的耶稣的这个整个工作的完成，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是会这样想的。不过我觉得我今天反省这段比喻的时候呢，我又有新的想法。我说也许不是，也许不是最后的下场才是重点，而是当我们现在在期盼、在等待的时候，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重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所决定如何以信心、如何以行动来回应的决定，这个才是真正会定下我们最后的下场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会实现以后的未来。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像撒该一样，同样的是以信心、以行动来回应。我们要回应什么呢？我们要回应耶稣就是王，耶稣就是王，耶稣就是那个德国回来的王。可是耶稣的这个王权，当然我们要知道跟亚齐老的王权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这个是十万八千里的事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不会因为说哇，以为耶稣是一个什么什么有仇必报的那种王，哇，所以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活，我们怕被处死。我们不用这样子活。耶稣也不是那个很刻薄的老板，哇，斤斤计较的老板，然后我们怕他说哇，我们必须做啊，要不然他跟我们计较这些怎么办。我们不用这样子活。不过也许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个问题很重要。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是说，如果耶稣是王，他是那个将要德国回来的王，耶稣这样的一个王，我们应该现在怎么回应呢？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吗？对吗？他要来做王，他的判决会是什么？我们就这个就绝对直接影响我们现在怎么活，怎么决定。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提示，你知道怎么做吗？你知道怎么回应吗？你就直接把将来的事，耶稣做王的事，直接把它当成好像现在应该活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比喻里面很重要的重点。耶稣会怎么样的判决，我们就现在如何活。所以你就要问了，耶稣要做王，我应该怎么活？什么样的信心，什么样的行动？抓得对，抓得好，判决就是对的。其实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已经是这样子活了。我们常常都是怎么样，未雨绸缪的活吗？特别是新加坡人，我们很厉害未雨绸缪。我们会想说，哇，如果特朗普他做这个总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布局，怎么样的做？我们说，哇，如果那个自由贸易失败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总是会这样想的。最近的这一两个礼拜的报纸啊，讲这个budget 的时候，预算的时候，都是讲什么？如何使新加坡能够对未来怎么样能够准备就绪，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对未来准备就绪的国家？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不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国家，如果我们人都已经是这样子活了，难道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也应该是对未来准备就绪吗？你想一下， 如何为你的属灵生命现在就对未来准备就绪，我们应该怎么活？你要问你自己，我的信心，我的行动应该是怎么样的回应？我想我们会有一些共通的行动，是每一个人都会直接会做的，然后有一些行动呢是会根据你的情况而定的。什么是我们一些共通的行动呢？也许你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哦，如果耶稣是要来做王的话，那我现在还是最重要的是我要知道他是怎么，他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我们看过连那种古装剧吗？我们要什么揣摩圣意嘛，对吗？都要啊。所以哎，哇，如果是耶稣要来做王，这样我一定要知道他的旨意啊。可是我怎么知道他的旨意呢？读圣经啊。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耶稣做王的旨意？所以一个我们立刻会做的事情就是，哎，哇，我还是要多读圣经啊，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不单是如此，如果耶稣要做王，这样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每天祷告也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问说，如果现在我知道耶稣要德国回来做王，你立刻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好像撒该这样，立刻的反应是什么？一定是说，我每天要祷告，我每天要读经，因为我要认识我的王，我要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过除了这个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我想也会是有每个人按着你各自的情况所要做的一个信心跟行动的回应。每一个人可能有你该做的事情，也有的。我们就看撒该就好。撒该是一个有钱的税吏长，有钱的税吏长，所以他的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立刻的反应就是说，我有钱，我要把我的一半给穷人。然后呢，他说什么？我是税吏长嘛，对吧？所以呢，我一定无意中敲诈了很多人，那些敲诈的，我一定要偿还给他，四倍还给他们。这个是撒该作为一个有钱的税吏长，他必须做的事情。我一看他这样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我就知道，哦，这个家伙虽然耶稣只在他的家那边，可能几个小时而已，住了一天。不过我看他的回应，我就知道这个人他真的明白耶稣在想些什么。他真的是那个能够听了神的话又去遵行的人，这个人有福了。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是那个在乎贫穷弱者的人，是那个在乎社会公义的人。所以他即刻的反应就是，哦，我现在要把钱救济穷人，我现在做了什么恶事，我要立刻去偿还他。他的反应反映出他认识耶稣，反映出他知道他该做的回应。他知道当耶稣做王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判决，他必须做，立刻现在就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他明白。不过弟兄姐妹，你呢？你是什么？如果耶稣是王，他是那个德国回来的王，然后他现在要做出对你的判决，你知道他关心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在你的各自的情况里面，你应该什么样的回应吗？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可能有一些人，我们有一些人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我猜想，可能有一些人该做的事情是宽恕，可能这个是你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明白耶稣最在乎的是这个。你有宽恕吗？可能你该做的回应就是，我要宽恕，而如果我宽恕的话，我知道救恩今天就临到我的家，也许是这个。你不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说现在我就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将来判决的事情，也许对你来说是宽恕。 也许对你们有些人，可能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工作做好。哎，这个也 不要小看，把你的工作做好，因为你的工作是一个使别人得祝福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现在最重要的回应就是把工作做好。就好像撒该这样，他是税吏长嘛，他把税吏算得好是他该做的事情。也许对你来说，那个就是你该有的回应。特别如果你是你是老师也好啦，你是医生也好啦，那种比较服务业的，也许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之前我看过一个韩剧叫做《不死神灵》，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刻薄的老师，结果那个里面就有那个一个天使就对那个很刻薄的老师，他讲什么？他说：“你做老师不能善良一点吗？”哇，那个东西，我那一个场景，我听了我就觉得哎，很震撼性。有时候我们做，就算是做工啊，我们有时候没有想过我们是怎样的做我们的工。然后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的成长里面，我当然我们都有碰过好的老师、不好的老师，所以我们很明白。有时候我们会问，这个老师为什么不能真的是好一点？有时候会这样想。所以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其实我做牧师有的时候也是很脾气暴躁的时候，有时候也有那种忙到不懂在做些什么的时候，有时候也有很悲观的时候。不过我看了这个撒该的故事，我看了这个比喻，然后我就说，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也许我每一天我要告诉我自己的是，哎，你做牧师是不是可以可能善良一点好一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也许这个就是我的判决。那我在这里呢，不是要讲什么论断的话或者是什么。我想这个比喻我已讲完了，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你其实你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德国回来的王，你不用等这个王回来啊，知道你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判决会是什么，你不用等这个事情的，你现在就是以信心以行动来回应。如果你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德国回来的王，你今天就做你知道他想要你做的事情，你今天就做出来，那今天呢，救恩就临到你的家。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认识你，让我们以信心行动回应你。主啊，你是爱的神，你是那个关心人的神，你是那个扶持人神的人，你是和平之君。主啊，你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回应你，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和平，回应你的宽恕，回应你的善良，帮助我们，叫我们明白珍惜。愿主你的怜悯也常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拥戴为王，真的确认耶稣就是我们的王。让我们起立好吗？快来拥戴为王。